接棒人，
教母书信给工人的指引。
弟兄姊妹，陈雅芳又在接棒人节目跟你见面了，听众朋友也欢迎你的收听啊。今天呢，我会继续跟你一块儿的学习教母书信给侍奉主的工人的指引。已经开始探讨的就是提摩太后书第三段，为真道受苦，要至死忠心。我们要看的经文就是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十四节到第三章的这个十七节。上回跟你分享了第一点，教导真道的工作是第二章十四到十八节。今天跟你分享第二点，教导真道的工人，看的经文呢就是第二章十九到二十二节。好，弟兄姊妹，知道你已经预备好圣经了，我们一起来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十九到二十二节。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弟兄姊妹、听众朋友，你面对工作这项事情有什么样的看法呢？你觉得工作重要呢，还是做工的人重要呢？我希望你能够告诉我你的答案。工作很重要，没有工作这个世界可能塌了了，是不是？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工作的工人更加的重要呢？有合适的工人才能够完成合适的工作，要不然工作也许完成了，可是到头来工人却被弃绝了，那之后的工作呢也随着怎么样倒塌了。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七节里说的，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这是不是非常可惜的事儿呢？所以保罗在提到教导真道的工作之后呢，接着就指出教导真道的工人所应该有的素质。我们要好好的仔细的去学习教导真道的工人呢，可以分为三个重点。第一个是清楚圣灵的印记，在第十九节，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着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那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那这个世俗的虚谈，就是错误的神学思想，虽然会败坏好些人的信心，但是不能败坏那些根基坚固的工人，也不能败坏那根基坚固的教会，因为有圣灵的印记在他们心中。所以凡是谦卑仰望圣灵带领的基督的仆人，都必定能够坚固的站稳。主耶稣说他认识属于他自己的人，他不但知道我们是这么多神儿女中的哪一个，约翰福音十章第三节更说他按着名呼叫自己的羊。弟兄姊妹， 主耶稣按着我们的名字呼叫我们这些羊群。你有没有被呼叫了去侍奉他呢？如果你曾经参与在羊群之中，或者是你曾经去看过牧羊人怎么样去牵引他的羊，你就会发现，哇，要分辨哪一只羊是哪一只羊真的很难呢，他们长得都差不多耶，是不是？有的牧羊人很厉害耶，给他喜爱的羊啊都取了名字，他一叫呢，那只羊会出来走到他的跟前。哇，我看到这个景观真的非常的开心。那读到圣经里面，原来主耶稣知道他的小羊在哪，这不就正式应验了神的话语了吗？那真正的牧羊人呢，他知道他的羊群里面哪一只弱小，哪一只强壮，啊，每一只他都了解。所以弟兄姊妹，主耶稣非常的认识我们，他会提名呼召我们，不但知道我们的名字，更是从头顶到脚底完全的了解，完全的明白，完全的知道。好，接着跟你说，圣灵的印记是最坚固的根基，圣灵要跟信靠的人永远同在，将一切的事指教他们，并叫他们想起基督所说的一切话，也叫这样的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最终目的就是要引导这样的人明白一切的真理。弟兄姊妹，身为基督的仆人，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得到随时的帮助，成为无愧的工人。啊，主的带头羊，你的人生是在哪个阶段？风雨飘摇之中，孤单里面，信心不坚固，害怕，你忘了什么事儿啊？你忘了信主的人有一个永远不会灭没的印记，这个印记就是主耶稣知道、认识并且保守、爱护属于他的人。好，我们再来思想一下，怎么样成为圣洁的器皿。圣经说，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保罗的形容呢，真的非常的贴，我们不必眼睛看到就能够明白，是不是？就在于呢，你在神面前，你觉得你是什么样的器皿呢？是不是？其实所谓贵重与卑贱之分，并不在于金银或者是瓦器，而在于这个器皿里头是不是干净。一个器皿，不管它是金银的还是瓦器、木器，外头啊真的雕刻的打扮的非常漂亮，可是里头是脏的，长毛了，你打开瓶口敢不敢用啊？不能用。可是哎，你没留心把很好的东西放进去了，等你要拿出来用的时候，你发现烂了、坏了，什么都不能用了。可是一个非常普通的瓦器也好、木器也好，可是它里头非常干净，你呢就把你应该放的东西放进去，外表看起来它不怎么样，可是呢因为它里面干净，它就可以保持主人所放的东西在里面不会坏、不会变样。如果我们想被神使用，第一件事情，咱们里头得圣洁。不要以为世道越来越坏，不再有人关心我们的言行举止是不是圣洁。当我们听到一些个带头羊跌倒的消息，那不信的人也会有反应的，那我们就知道这个世界仍然是看基督徒跟别人不一样， 成为圣洁，原本的意思就要分别出来，从罪恶的世道当中分别出来。不但是分别出来，还要怎么样？从思绪当中分别出来，就是我们从头顶到脚底都要是属主的人，不要跟世俗去比较。我们从罪和自我为中心的之中分别出来，告诉自己，我是主的仆人，我是神用重价买赎回来的，要让别人从我们身上看到生命的不一样。弟兄姊妹，真的，我们在神的手中是一个怎么样的器皿，金的、银的、木的、瓦的，什么样的材料不重要，是不是洁净的，是不是可以被主使用的。第三，我们要追求生活的美德。经文说，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因为知道这等事是起争竞的。那保罗提到两个成圣的方法，首先呢是消极的逃避罪恶。少年人的私欲不单单是指情欲的事情，也是指人心里的苦毒、纷争、嫉妒和骄傲。保罗说这些事情要逃避，逃掉、避开，不要跟他们有任何的瓜葛。自以为刚强，没事儿，我可以挡得住，结果迟早被罪恶捆绑。所以我们要离开那容易叫我们犯罪的环境跟事情，叫罪恶的思想没有办法侵入到我们的脑里、心里。我们可以看看教会复兴的历史，每一次神在复兴之前所做的工作，永远是由对罪恶深切的悔改开始。这些个所谓的罪，不一定是见不得人的大事儿，可能只是在圣灵的光照下，一丁点的不洁净啊，都会叫我们心里面没有平安。那某一年教会的大复兴，有很多弟兄姊妹，他们公开的认罪。有些做生意买卖的老板很惊讶地发现，很多人打电话给他们说，哦，过去曾在店里面摸过东西、拿过东西，说白了就是偷过东西，现在要来偿还。有些人对过去说了谎，发了脾气，不应该发的脾气啊，以前觉得没事啊，我为什么不能发脾气呢？现在有圣灵的责备，他认罪悔改。所以当我们认识到在圣洁公义的父神面前，我们是完全是赤裸敞开的，没有地方躲藏的，就会发现连一丁点微小的心思意念都逃不过神的眼目。所以我们每天每时每刻只能够匍匐在天父的面前，承认自己的不足、自己的错误、自己的罪，我们是不配的，我们以为是行的，我们有抵挡的心、不信的心，所以求主的宝血除去我们这一些个污秽。我们先要学习为自己的罪哀哭，然后才能够经历到被医治的喜乐。所以有人说过，一个人必须先恨恶自己，才能够正确的侍奉神。